各位听众好，欢迎收听青年的 AI 日报播客版，我是明堂，身旁是我的搭档白话。白话，今天科技和金融市场都不平静，韩国股市跌入了技术性熊市，同时 OpenAI 又发布了新模型。对于一位每天定投10块钱买纳指和标普500，还持有半导体基金的朋友来说，这些信号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明堂，说实话，我看到熊市两个字的时候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但冷静想想，技术性熊市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，关键是要搞清楚这次下跌是因为什么。今天咱们就挨个拆解这些新闻，顺便带听众朋友理解一个概念，回撤。毕竟投资新手最容易在下跌时慌神。
没错，咱们先来最重磅的韩国 KOSPI 指数。根据 CNBC 报道，7月8日韩国 KOSPI 跌超 5%， 从6月19日的高点回落超过 20%， 进入技术性熊市。跌幅最狠的是 AI 芯片股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领跌。白话，你怎么看这对咱们听众朋友的影响？
这个信号要重视，但别过度恐慌。韩国是全球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的生产重镇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波动会通过供应链情绪传导到全球半导体板块。咱们听众朋友持有广发半导体 ETF 和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，这两只基金都和半导体周期高度相关。如果韩国芯片跌势延续，你的基金净值可能继续回撤。但注意，信息边界提示我们，这次下跌的具体触发因素，比如行业排放政策或全球经济数据，原报道并没有细说，我们不能简单归因。
对，所以不能自己吓自己。另外，咱们听众朋友还有约 26.7% 的仓位在纳指相关基金上，比如易方达纳斯达克100连接和华夏标普500。韩国芯片下跌可能通过情绪短期拖累纳指，但纳指主要靠美国科技巨头，比如微软、英伟达。正好今天 O2AI 发布的 GPT-5.6， 咱们接着聊这个。
好， GPT-5.6 的发布确实是个里程碑。根据 OpenAI 官方公告， GPT-5.6 已经作为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首选模型。也就是说，你在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 的 UI 辅助都将基于这个升级版模型，这直接提升了企业办公 AI 的生产力天花板。对听众朋友持有的基金来说，长期看好 AI 应用公司，但短期市场可能会把利好提前消化。冰糖，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建议听众朋友今天就去加仓？
千万别。新闻发布后，微软和英伟达的股价反应才是关键，但原报道没有提供及时数据。咱们的信息边界已经明确说了，单一产品发布不足以扭转宏观趋势。相反，白话，你一直强调纪律性定投，这时候更应该提醒听众朋友，定投的摊薄成本功能正在发挥作用。今天看到净值下跌，反而是用同样的10块钱买到更多份额的机会。
霍行同意。说到定投，还有个好消息是，开源 AI 工具 Aloma 获得了6500万美元融资，由 Benchmark 领投。用户数从去年底的300万降到了近900万。根据 TechCrunch 报道， Aloma 让开发者能在个人电脑上轻松运行 AI 模型，这代表本地 AI 推理需求高速增长，对芯片生态是间接利好，但和听众朋友直接持仓关系不大，属于长期观察项。
没错，接下来咱们转到法律监管领域，有个争议很大的事儿，欧盟 Chat Control 法案通过了。根据 Wired 的报道，尽管多数欧洲议员投票反对，但法案最终仍允许科技公司扫描用户私人短信、邮件和社交媒体消息，以查找儿童虐待素材。白话，这个对投资有什么影响？
直接影响是，科技公司在欧洲的合规成本会上升，比如 Meta、谷歌这些公司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内容审核，运营费用增加，但是对股价的短期冲击有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法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立法的模板，比如美国、日本会不会跟进？咱们听众朋友持有的基金重仓这些科技巨头，长期需要关注监管趋势。不过别急着操作，监管影响通常持续数年，不是一两天的事。
金融反欺诈方面也有新动作，瑞士两家最大电信商 Swisscom 和 Sunwise 与 LexisNexis 组成了全球首个反欺诈风险联盟，实时交换欺诈情报。这个联盟有点像金融界的联防联控，数据显示如果反欺诈效率提升，银行和支付公司的坏账率会下降。但白话，这和我们听众朋友的三位数定投有关系吗？
短期没直接关系，但长期利好你基金里的金融科技成分。举个例子， 你持有的标普500指数里有摩根大通、Visa 这些公司。如果反欺诈成本降低，他们的利润率会提升。这个新闻告诉我们 AI 在反欺诈领域已经进入落地阶段，效率提升是可以量化的。
最后一个金融新闻， Fifth 准备启动区块链共享账门试点，有17家银行参与，使用代币化存款实现7乘以24小时支付。这听起来很技术，白话用大白话解释一下。
简单说，就是银行之间转账本来要隔夜才能到账，但如果用区块链上的代币化存款，就可以像发微信红包一样实时到账，而且周末也能用。这个试点如果成功，2027年前后可能改变全球支付网络。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线。如果你的银行未来推出类似功能，对你日常用支付宝、微信支付没有直接影响，但会加速金融科技的渗透。
好，结合以上所有信息，咱们必须引入今天的关键概念——回撤。白话，你给听众朋友用最简单的话解释一下。
回撤就是你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亏了多少钱的比例。比如你买了100块基金，涨到120块，然后跌到90块，回撤就是 25%。听清楚，不是从100块跌到90块算 10%， 而是从120块到90块算 25%。你的广发半导体 ETF 持有收益是往 9.03%，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是往 7.21%，这两个负数就是当前回撤幅度。历史上这些基金的最大回撤可能超过 30%， 但只要你没卖出，回撤就是浮亏，不是真亏。你可以打开基金详情页，找最大回撤指标观察一下。
明白之后，今天有三个具体动作可以做。第一，记录今天所有基金的最新净值与上周五对比，以后看到类似新闻就不会慌。第二，建立一张 AI 新闻对科技股影响的记录表，今天写下 GPT-5.6 发布，半年后回看就知道哪些新闻真正改变了企业基本面。第三，复习你的定投纪律，每天10元，无论涨跌，坚持至少三个月。
最后提醒，今天提到的所有新闻和分析都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，市场有风险，操作需谨慎。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